我给这段经文呢起了一个题目，叫在爱中按真理生活。我把经文呢分了四个小段，第一段呢就是第一节，按真理而爱。第二段呢是二到四节，按真理喜乐。第三段呢是五到六节，按真理而行。那第四段就是最后两节，七到八节，按真理同工。那下面我们先看第一段，就是第一节，按真理而爱。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由，就是我诚心所爱的。和其他的使徒书信比较啊，约翰的书信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，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？约翰的书信，他几乎不提自己的名字，而保罗的书信呢，他开头都要讲自己是谁。比如说在罗马书，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，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。那雅各呢，在写雅各书信的时候呢，也表明自己的身份，做神主基督耶稣仆人的雅各，请散住十二支派之人的安。彼得呢，彼得说基督耶稣的使徒彼得，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、加拉太、加帕多加、亚细亚、比推尼寄居的。那只有约翰在写书信的时候呢，他只简简单单说做长老的，根本没有提到自己的名字。约翰一书没有提，约翰二书也没有提，约翰三书也没有提，好像约翰呢刻意的避免提到自己的名字。就是在约翰福音里呢，关于约翰自己的描述，他都是用主耶稣所喜爱的那个门徒来代替的。我猜测这是约翰非常谦卑的一个表现。那在启示录里，由于是主亲自向他一个人显现，他实在没有办法不提着自己的名字，所以呢，只有在启示录的开头和结尾各提了一次。那对比一下我们自己，有时候我们做了一点点事情呢，我们都是要宣传一下的，对吧？我们生怕别人不知道，我们发个朋友圈，然后过一会儿看看有没有人点赞。如果神要借着我们做了一点点事情呢，我们要不要和别人讲一讲，交通一下？要，对吧？那要不要去教会做一个见证呢？可能也会做一个见证，对吧？我不是说做见证不好，但是其实我们要考察一下我们的内心，我们做见证呢是为荣耀神，还是为了我们自己得夸赞呢？这里头其实有蛮大的一个区别。写约翰三书的时候，老约翰呢大概是80到90岁，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没有在教会做长老的职位了。所以这里第一节说的做长老，他的意思呢就是做哥哥的，做兄长的。那圣经中呢好多次的地方，长老这个词呢其实都指的是做哥哥的意思。约翰是当时唯一还健在的基督耶稣的使徒，所以可想而知啊，在当时的基督徒心里，约翰的地位是非常高的。那该由呢是一个亚细亚一个教会的一个普通弟兄，那很有可能约翰在属灵的成长上带领过该由这个弟兄。因为后面提到，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。就像提摩太是保罗属灵上的孩子一样，该由呢也可能是约翰属灵上的孩子，约翰给他传福音，带他信主，然后喂养他灵里的成长。约翰提到该由说，就是我诚心所爱的，那英文是 whom I loved in the truth。英文的直接翻译呢，就是我在真理中爱的该由。 或者说我按真理而爱的该由。那什么是按真理而爱？在圣经中，如果大家搜索真理这个词啊，就会出现68次，其中34次的经文呢，都是出现在约翰所写的章节里头，包括约翰福音、约翰一书、约翰二书、约翰三书。所以约翰呢，确实非常强调真理。那什么是真理呢？主耶稣自己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到父那里去。所以主耶稣就是真理。那什么是按真理而爱呢？按真理而爱就是按照主耶稣的样式去爱。主耶稣如何爱我们，我们就去如何爱弟兄姐妹。这里约翰说，他对该由弟兄的爱呢，就像主耶稣爱他那样的爱。主耶稣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？他医病赶鬼，他帮助别人解决人身体上很多的问题，这是他的爱，对吧？他传福音，他带门徒，他把神的好消息传给众人，这也是他的爱。那拉撒路死了，虽然他知道拉撒路马上就要复活，但他看到马大和玛利亚这个悲痛的心情呢，他就与他们同悲，他自己也哭了，这也是主耶稣的爱。那主耶稣爱的最大的表现呢，就是主耶稣为了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，他是无罪的，他却背负了我们所有人的罪，而且死在了十字架上。这是一种完全舍己的爱，是无条件的爱。这个呢，就是按照真理而爱。反观人的爱呢，其实都是相反的，是有条件的，对吧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。那最近有个词非常流行，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？叫做情绪价值。大家听说过吗？听说过，对吧？那最近看书的时候啊，看小红书的时候，不论是男女朋友啊，还是夫妻关系，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个评价，说他可以给我提供情绪价值。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翻译成大白话来解释，就是他能让我高兴，让我情绪好，让我里面舒坦，这个就叫情绪价值。如果你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，那我才爱你。如果你不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呢，那你对我来说就没有价值，对吧？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呢，只有父母对孩子的爱呢，有一点类似于主耶稣舍己的爱。那即便如此，如果一个家庭里有2个以上的孩子，你猜父母会喜欢比较听话的那个，还是喜欢比较让他们头疼的那个？我想应该是喜欢比较听话的那个，对吧？因为这个孩子呢，可以给父母提供一定的情绪价值。那下一步，我们怎么样才能按真理而爱呢？我们如何才能按照主耶稣的样式去爱别人呢？那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呢，就是我们自己要尝过主耶稣的爱，我们自己心里很清楚，主耶稣是爱我们的，主耶稣真的是完全舍己的爱了我们。当我们知道他这个爱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被这个爱感动，我们才有可能去把这个爱传递给我们周围的人。如果你自己都不清楚，你自己没有体会过主耶稣如何爱你，你就很难去按照真理去爱别人。你的爱呢，很多的时候是出于肉体的，是出于情欲的，而且呢，还是有条件的。有一次啊，我和太太聊天，回想神如何带领我们这一路走过来多半生的日子，我们一起从相恋、结婚、出国、工作、 生孩子、养孩子，这一路走来呢，非常不容易。所以回想这一路神给我们的恩典呢，我们真的就非常感恩。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说，我说神好像真的好爱我们啊，这一路神有好像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来的。那太太也同意说，是啊，我们真得到神很多的恩典。然后我又说，我说但是我觉得呢，神对你的爱好像比对我的爱多一点点。那太太听到这个消息就比较好奇，她说，哎，你为什么这么讲啊？那我说啊，因为神给你的配偶好像比给我的配偶好一点点。开个玩笑，但是我们真的要经常回想主耶稣对我们的爱。你只有真正体会到了神的爱，你才有可能按照真理去爱别人。老约翰是基督耶稣最喜爱的门徒，那只有他呢，敢在主耶稣的怀里撒娇。他被主耶稣的爱用真理爱过，所以呢，他才可以用真理去爱该犹。肉体里的天然人呢，是无法用真理的爱去爱别人的，因为在我们的肉体中有一个东西叫做罪。罪在我们肉体中掌权呢，我们就没办法按真理去爱别人。当一个人只有被主耶稣的爱摸过，他才有可能学会去爱周围的人，用真理爱。那第二个部分呢，第二节，按真理而喜乐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该犹是个什么样的弟兄呢？这个弟兄的属灵生命非常好，有非常好的见证。为什么这么说哈？因为老约翰对他的祝福祷告是，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仔细读这句话后面的隐含的意思啊，其实我们大概可以推测出，该犹这个弟兄身体呢可能不是特别好，所以老约翰呢才会祝他身体健壮。他希望该犹的身体好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说和他的属灵的生命一样兴盛。弟兄姐妹们，这个祝愿呢其实是非常不简单的。我们敢不敢让别人给我们祝福祷告说，祝你的身体和你的灵力一样兴盛，敢不敢？我估计很多人不敢。我们身体其实是不错的，对吧？我们能吃能睡，蛮强壮的，可以打球，可以爬山。可是我们的灵命呢，就相对很软弱，很幼小，那很不经风雨，有点像体弱的一个孩子。当流感病毒一来呢，我们就病倒了。而且神光照我们的心呢，我们会看见我们的灵命里其实还有很多不洁净的东西。如果我们的身体的状况和我们的灵命是一样的光景，那我们是不是就经常生病啊？该犹这个弟兄啊，他的灵命非常好，他里面的生命呢非常兴盛，但他身体呢却不是特别好。所以老约翰对该犹这个弟兄就由衷地发出这样的祷告，愿他的身体兴盛如同他的灵命兴盛一样。在滨州有一个小镇叫做天堂镇，就是现在的使者协会的所在地。那里面曾经住过一个主的使女，她的名字叫蔡淑娟。他写过一本书叫《暗使之后》。那他的眼睛呢有疾病，当时呢由于日本人入侵，那他就没有机会呢得到很好的治疗，所以他的眼睛呢没有办法看见太阳光。那后来呢和他一起同工的美国传教士李曼姐妹呢，就把蔡淑娟接到李曼姐妹在滨州的家。由于有眼疾， 他一直生活在黑暗的屋子里，他在暗室中过着平淡、敬虔而祷告的生活。很多基督徒呢，听说了他的事迹以后，都来慕名的来探访他，包括有葛培里。很多人看到他，很多来看他的人，身体都比他健康。但是每一个人呢，都被他身上兴盛的灵命所感染，非常得帮助。这样的例子其实不只有在出现在圣经里，也不只出现在属灵的伟人身上，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呢，时常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。几年前，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，她虽然信主时间不长啊，但她的属灵的光景非常好。她特别喜爱在这个杯饼的时候呢，大声的赞美主。后来呢，她得了舌癌，很不幸，她得了舌癌，她就去做手术，把舌头切掉一大部分。几个月后的一个主日呢，当我们正在诗歌杯饼中敬拜主的时候呢，我就突然听到后面有一个熟悉的声音，大声的祷告赞美主。听到这个熟悉的东北的口音呢，我就知道这个姐妹又回来了。可是唯一不同的时候呢，因为这个时候她的舌头已经被切掉了很大一部分，她的口齿已经很不清楚了。他就用含混不清的这个声音大声祷告的时候，很多弟兄姐妹的眼泪就差点掉下来。这个姐妹呢，后来还是被主接走了，但是她的见证呢，我一直都记得非常清楚。这个姐妹的灵命呢，也比她的身体好，这就是我们身边的见证。那现在很多人都要注意养生保健，锻炼身体，这个都是非常必要的，因为一个好的身体是我们在地上好好生活、好好服侍的基础。但是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我们有没有用同样的重视程度来锻炼我们的灵命？锻炼身体虽然还好，但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4:8说，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，因为有永生和今生和永生的应许。所以锻炼身体最多让我们今生有益处，但注重灵命的健康，不但今生有益处，还有永生的好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每年都要去做健康体检，对吧？我们要去抽血化验，如果我们身体呢有一些不异常的状况，我们都要去看医生，去得到及时的处理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也要应该有灵命的健康检查，看看我们的属灵生活，看看我们属灵的肢体到底哪里出现问题。如果及早发现了问题呢，我们就可以来到我们的主的面前去寻求医治。第三节，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，正如你按真理而行，我就甚喜乐。从这节经文可以了解到哈，有弟兄从该有的教会来到老约翰所在的教会。看英文更清楚，这个弟兄啊是复数，它不是一个弟兄，是很多很多个弟兄，不是一次两次，而是很多次。他们来到老约翰所在的教会呢，就和老约翰有一些交通。老约翰很有可能问他们，弟兄们啊，你们从那边的教会过来，你们认不认识那个教会里的该犹啊？这些弟兄们可能就回答啊，认识啊，我们都认识他。那老约翰可能又问，哎，该犹这个弟兄现在怎么样啊？然后这些弟兄们就讲了一些关于该犹的事情。那这些具体的事情呢，就让弟兄们和老约翰看到该犹这个弟兄他属灵的光景非常好。好到什么程度呢？他说 他心里有真理。什么是心里存的真理？前面已经提到了，主耶稣自己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那心里存真理，那简单的讲，就是他该由这个弟兄对主耶稣有非常准确的认识，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什么是合乎圣经的，什么样的事情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，该由这个弟兄心里非常清楚，他明白神的话，他明白神的旨意。该由不但心里存有真理，而且按真理而行，这个评价是非常非常高的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其实也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什么是讨神喜悦的，什么是神不喜欢的。那虽然我们心里明白，我们能不能做到啊？很多时候做不到，对吧？上次我们教会呢，就有个弟兄在分享，他呀，他喜欢一个事情呢，他就喜欢看短视频。他喜欢看短视频呢，他知道这个不对，他知道这个浪费了很多时间，他也很想改，就是改不掉。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呢都有类似的经历，就像保罗在罗马书7:18说道，我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但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但是感谢主呢，这个弟兄又继续的分享，虽然他戒不掉短视频，但是他里面活着的圣灵呢会帮助他。后来真的在圣灵的帮助下、提醒下，他就慢慢的戒掉了看短视频的这个习惯。同样，该由可以按真理而行，其实并不是说该由这个弟兄比我们起点高很多，比我们属灵好很多，而是神真的在他身上做了工。我想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呢，在圣灵的帮助下，我们都可以改掉我们身上不好的一些毛病。当老约翰听到该由的见证，他得知该由属灵生命的成长，他就甚喜乐。甚喜乐的意思呢，就是非常喜乐。哎，我们想一想，该由属灵生命的成长，为什么老约翰会喜乐？该由属灵生命成长，老约翰为什么会喜乐？因为老约翰爱该由。前面提到了，老约翰是按真理爱该由的，所以当他看到所爱的人有进步，他当然会喜乐了。该由是老约翰属灵的孩子。在座的，如果我们做过父母，我们就有体会，对吧？当我们有了孩子以后呢，我们对孩子有什么希望呢？就是希望他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，成为一个有用的人。那我们家儿子，我有两个儿子，我们对待的都是一样的。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呢，还在喝奶的时候呢，我们每天都记他要喝多少奶，然后每周呢都给他量体重，然后呢，如果他的饭量增加了，他的体重增加了，我们做父母的高兴不高兴？高兴，对吧？都很高兴。这个就是为父的一个心肠。所以当老约翰看到属灵的孩子该由有这么好的成长，你可以想象一下老约翰心里有多喜乐。那反过来哈，在教会里头，有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看看周围的人，好像有些兄弟姐妹属灵上也有一些成长，可是我们好像没有一个喜乐的感觉，对吧？这个弟兄属灵成长了 ，so what？ 然后有的时候呢，同工跟你一起同工的弟兄属灵上有进步，你不但不喜乐，心里还有时候还有点酸酸的，是吧？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吗？为什么你看到别人的成长没有喜乐的感觉呢？因为你没有从真理的爱。你如果没有从真理的爱，你就不会有真理而来的喜乐。当我们爱这个弟兄的时候，你绝对会为他的一点点进步而感谢赞美主的。阿门。第四，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。第四节比第三节又更近了一步。在上一节里，老约翰看到了该由一个人的成长，就甚喜乐。到了第四节呢，老约翰属灵儿女们，不是一个两个哦，是好多个，他们属灵的生命都成长得非常好。你说老约翰呢，看到有多喜乐？这里老约翰说出了一个为父的心肠。当他看到他自己属灵的孩子们一个一个的长大，一个一个在灵里成长，从原来只能吃灵奶的，现在可以慢慢的吃干粮，不但自己可以吃干粮，而且还可以慢慢的把灵粮供应给周围的人。你说这个做父亲的会不会很高兴？很多年以前呢，有不少父母把自己家里很难管教的 teenager 呢，放到一个属灵的前辈家里。那这位弟兄呢，就在自己的家里开了一个青少年人的团契。慢慢的，这个团契呢，人数就越来越多。这个很奇怪，很多这些孩子来之前呢，他们都是让父母非常头疼的孩子。慢慢的，他们在这里聚会，他们被神的爱摸到，然后呢就信了主，然后一点点的可以读经，可以祷告，慢慢的有的人呢还可以讲道。后来呢，这个青年的团契呢就出去执了堂，成为了一个教会。结果没到六七年的时间呢，他们又因为聚会的人太多，又开始执了第二个堂。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，那个属灵的长者看到他属灵孩子们的成长这么好，会不会很喜乐？真的就是像经文里描述的，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大的。反过来看呢，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我们得到神儿子的名分，对吧？那上帝是我们的天父，如果天父看到他属灵的儿子有很大的成长，天父会不会很高兴？会吧，当然会了，对吧？所以如果为了想讨父神的喜悦，我们是不是要使劲的努力的成长呢？我儿子呢总是 嫌自己个子不够高，我就跟他说，你要多吃饭，晚上还要多喝牛奶。同样，如果我们想好好的成长，我们也需要多吃灵奶，多吃灵粮。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个群体是神的众儿女，如果一个教会的兄弟姐妹的属灵的生命呢都长得非常好，教会兄弟姐妹之间按真理彼此相爱，你说天上的老爸会不会高兴啊？会，对不对？第三部分，按真理而行。第五节，亲爱的兄弟啊，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，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，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，这就好了。该由这个弟兄呢，虽然他身体不是很好，但他灵命非常好，他有非常好的见证。按真理而行的意思呢，就是按真理有见证。他周围的人呢，都知道该由不但心里有真理，而且能活出真理，做出了一个基督徒的见证。他到底有什么样的见证呢？约翰给举了一个例子。在第一世纪的教会呢，虽然面临了很多的逼迫， 但是福音非常兴盛，很多的基督徒呢要去各处传福音，就是我们所说的宣教士。不但有宣教，而且教会和教会之间呢，弟兄姐妹有很多的交通。但是在那个年代呢，没有很多的像我们这样多的旅馆啊、餐厅，而且出去宣教呢，宣教士也没有很多的金钱，他们就没有办法在外面吃住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去另外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是需要当地的教会和兄弟姐妹接待的。这也是主耶稣对外出服事的门徒们的教导，在马太福音10:11-13，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，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，就住在他家，直住到走的时候。进他家里去，要请他的安，那家若配得平安，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，若不配得，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。接待别人到你家里住呢，其实是要牺牲一点点的时间，然后呢可能要奉献一点点的财物，更重要的，很多人觉得这样还会牺牲我的隐私。我们很多人在教会里聚会呢，和在家里的表现呢可能是不一样的。那在教会里大家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，那回到家里呢，很有可能表现是不一样的。那这点每家的孩子是最清楚的。所以你把一个弟兄姐妹邀请到你家里住呢，其实是需要把自己完全打开。那很多人呢感觉不方便，其实正是这个原因。但是把家打开啊，接待有需要的弟兄姐妹，这件事是非常得神喜悦的事情。你和弟兄之间呢可以有很好的交通，那没准呢借着这个弟兄的口呢，神就把一些话赐给你，用这些话语呢可以来帮助你。感谢主啊，我们去年感恩节的时候，康来昌牧师来到我们教会，有特别的聚会。在一个多星期里的时间呢，他就住在教会的兄弟姐妹家里吃饭呢，除了在那个 host 的家里吃，那我们团契很多团契呢也是排着队请他吃饭。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呢，大家都有很多的交通，有些这个私下的亲密的交通。那我想呢，这样的接待是非常得神喜悦的，而且康来昌牧师呢也感觉到非常的温暖和高兴。你猜我怎么知道的？因为他下个月又要来了。感谢主。该由就是这样的弟兄，他对做客旅的弟兄呢非常忠心，热心接待他们，提供住宿，提供饮食，而且有很多的交流，所以这些做客旅的弟兄才会对该由有那么的了解，才可以回到教会呢为该由做见证。接待客旅的这个服事呢容易吗？其实还是有一点点麻烦，对吧？你要给他准备饭食，你要给他准备住的地方，还有一些其他的生活上的需要。那你在家的时候呢，你还要陪他讲话，这个尤其对于特别内向不爱讲话的弟兄啊，这个是非常大的挑战。如果你家里来过客人呢，你其实就知道，其实要做的事情还是有一点点多的。这个呢对该由就更不容易了，因为呢前面已经提过，该由这个弟兄身体不是很好。假设一下啊，我们自己如果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你还欢迎别人来你家吗？可能不太欢迎了，对吧？我自己身体如果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一般不太会想到别人的需要，这是人的本性。但是该由这个弟兄他真的有基督耶稣的生命，他真的是用真理爱远方来的弟兄，即使他在身体不方便的时候呢，还能看到弟兄姐妹的爱。第6，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。他们是一个复数， 该犹不只帮助了一个弟兄，而是帮助了好多个弟兄。这些弟兄呢，在该犹这里被照顾、被接待，他们从该犹身上感受到了来自基督的爱，他们也看到了该犹的见证。当他们回到各自的教会的时候呢，他们就讲述了该犹如何按真理而爱，如何按真理而行。你若配得过神，帮助他们往前行，这就好了。这句话的中文翻译呢，稍微有一点点拗口，看英文呢，就比较直接明白，意思是，你以荣耀神的方式帮助他们往前行。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呢，他们接待弟兄的时候，不是就接待一下就完事儿了，不只是提供一下食宿，还要呢尽心尽力呢帮他们到下一站的旅程，包括一些金钱的服侍，包括一些生活物品的准备，还要帮忙，可能帮忙联系到下一站的兄弟姐妹的接待的地方，还有衷心的祷告，这些服侍呢都是荣耀神的服侍。第四部分，按真理同工。第七节，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，对于外邦人一无索取，所以我们应当接待这样的人，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。第七节和第八节就解释了为什么要接待这些外出服侍的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要与他们同工呢？原因有两个。第一个，这些人外出不是为了自己的事情，这些人外出不是出门旅游，不是出门做生意，而是受主的呼召出来为主做工，所以他们是向不信主的外邦人传福音，他们没有收外邦人的任何的费用。那既然是神的事工，是不是同为肢体的基督徒教会兄弟姐妹就要提供相应的支持呢？那第二个原因呢，是如果我们接待了这样的人，其实对我们有好大的好处啊。有什么好处呢？说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是一个好大的好处啊。我们都去参加过福音营聚会，对吧？比如说我们外面请来了讲员，他很会传福音，他把福音讲得非常好，然后呢他一呼召，很多人听了信息就决志。我们看到这么多人得救信主，我们很高兴，但我们心里有没有一点点小羡慕，说这个讲员能力这么好，我要有他一半的能力就好了，对吧？我们都有一点点小羡慕，对不对？那其实这里讲的就很清楚，你不必有那么大的恩赐，但是呢，你只要在服事上忠心的去摆上，你可以去接待这个弟兄，你可以为他祷告，你可以做你力所能及的任何的服事，你只要心在这个服事上，神就说你在这个事工上我算你同工了。你说这个消息好不好？这是非常非常好的消息。我呢，以前是在纽约大学医学院做医学研究的。那当时我的老板呢，发了一篇 Science 文章，就是科学杂志。如果在这个领域呢，大家都可能清楚，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是相当了不起的事情。那很多科学家呢，一辈子也发不了一篇。而且所报道的科学发现呢，其实是很多是里程碑式的一个重大发现。那这篇文章里头有十几个作者，每一个作者呢都有不同的contribution， 不同的贡献。其中有一个作者，他是一个刚来实验室的志愿者，他是从巴基斯坦来的。这个巴基斯坦来的志愿者呢，啥都不会， 他就会一个技术，他就会养细菌、纯化蛋白，只会这一个技术。那这个文章所涉及的实验里头所用到的蛋白质呢，大多数都是他来纯化的，他来表达的。最初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呢，谁都不知道这个项目可以发表在什么样的一个杂志期刊上。即便发表了，会不会加他的名字也不一定，因为他是一个志愿者，他压根都不是一个正式的员工。但这个巴基斯坦的志愿者呢，他都没有考虑过，他就是忠心的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一点点小事。结果没想到呢，这个项目最后发文章的时候发表到了科学杂志，而且老板呢把他加为了作者之一，表明他是一起同工的。你说这个志愿者的高兴不高兴？高兴，对吧？他的 CV 里头就发过一篇文章 Science， 这个他是可以吹一辈子，他可以有这么荣耀的成绩有份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们在神家的时候，在神家里总有一些弟兄姐妹呢是被神特殊呼召出来的，他们有一些特殊的恩赐，神让他们做一些特殊的事情。这些弟兄呢属灵生命好，神给他们有特别的恩赐。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些没有特别恩赐的弟兄是不是就没有福分了呢？神这里说不是的，你只要能做一些哪怕接待的这么小的事情，就算你一同为真理做工了。你知道接待一下这些弟兄，做做饭，安排一下住宿，为他们祷告，这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可以做到的事情。那如果你做了呢，神就在神的事工上给你一个共同作者的待遇，给你 credit， 这是不是非常好的事情？对吧？所以即使我们没有传福音，不会传福音，也没有宣教的恩赐，只要你有一个爱弟兄的心，愿意做一些支持工作，那你就算神就算你在真理上与这些弟兄同工了。最后呢，我就想我们信主的和不信主的人到底有什么区别。在准备这篇经文的时候，我在想不信主的人要上学，信主的人也上学，对吧？那不信主的人上班，信主的人上班吧，也上班。不信主的人会失业，信主的人呢一样会失业。不信主的人要结婚建立家庭，那信主人也要结婚建立家庭。不信主的人得癌症，信主的人也得癌症。那从外面看，不信主的人和信主人他们生活好像是类似的，从外面看。但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，基督徒的生活和非基督徒的生活是完全不同的。基督徒的生活是在爱中按真理生活，我们有爱真理从真理来的爱，我们要可以按真理而喜乐，我们可以按着真理做见证，同时我们可以按真理和其他弟兄姐妹有同工。这里第一部分爱和第二部分的喜乐，其实讲的是每一个基督徒心里内在的生命。那按真理而行，按真理做见证呢，其实讲的是基督徒外在 生命的一个表现。那最后 一部分按真理同工呢，讲的是其实是一个基督徒团体的施工，团体的工作，也是一个教会的见证。所以基督徒的生活虽然从外表看和非基督徒差不多，但是里头呢实在是差别非常大。基督徒有从神来的爱，有从神来的喜悦，有美好的见证，还有我们教会的生活。这个呢就是在爱，这个就是在爱中按真理生活。感谢主，我们信息到此为止，我们一起有一点祷告。 亲爱的天父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拣选了我们，谢谢你先爱了我们。你在十字架上的宝血让我们和神有了连接，主啊，就请你真的是祝福我们的教会，让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可以有一个彼此合一的爱的生活。感谢赞美主，孩子这样祷告，奉主基督耶稣之名，阿们。